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从第一节读起，我给弟兄读给弟兄们听。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是这十次聚会早晨连续十次聚会最后的一个早晨。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在基督城的时间一共有两个系列的信息。早晨呢，我们特别注重基督徒个人的生活；晚上呢，我们特别注意基督徒团体的生活。那么早晨我们要用约翰福音来看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晚上呢，我们要用马太福音一同来看国度与教会。所以感谢主，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早晨是最后的一个早晨，晚上是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何等的恩典。我常常觉得稀奇，我们竟然能够连续的有十天早晨，连续的有十天的晚上。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坐在这里，说话的人也不可能站在这里。所以我们一路上就证明，我们的主是用爱的神迹多方的眷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他给我们权力，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他的脚前。所以我们求主今天呢，继续说他没有说完的话。对于约翰福音，我想大家现在很清楚了。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一共分作三段，代表基督徒道路的三方面。第一章到第七章给主要凸显生命这两个字。那么那里告诉我们说，原来基督徒生命的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是从生命开始的，因为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约翰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怎么回事，怎样从起初在他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到了今天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成为一景的泉源，最后呢能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个生命而且就是人的光，我们如果跟从我们的主，他是世上的光，主说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光，那一段圣经怎样从光开始，从光结束，起头是跟从光，最后呢我们变成光明之子。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二段。到了第三段呢，就是从昨天我们开始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从爱开始，从爱结束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灵是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个爱是到底的爱，爱到底的爱。那么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主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你们打了一个晚上， 就是希望能打到鱼，但是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主一句话叫你们得着153条鱼。现在你满足了吧？现在你称心了吗？现在你所要做的终于做到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约翰最后是以爱来结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个果子就是爱，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那么当生命的光那个强度一再一再的加强之后，最后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么主告诉我们说，父所赐给他的荣耀他今天赐给我们，结果就能叫我们合而为一。我们能合而为一，就是彼此相爱的表现。所以感谢主，我们都知道说，到了约翰福音最后一段，那么可以说是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到了结果的一个阶段。那么生命成熟了，我们知道结出的果子就是爱。那么昨天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个约翰福音最后一段呢是分作两大段，13、14、15、16、17，这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知道起初的时候，13章跟14章呢，我们的主还是停留在马可楼，还是在那个楼上和门徒们说了一番的话。然后呢，他离开了马可楼，往这个西伦西走的时候，那么一路上呢，也许我们的主看见一些葡萄园，所以他说我是葡萄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的主就让门徒们知道说，现在呢慢慢的这个葡萄不光是结出果子来，最后呢葡萄那个所结的果子要投到酒榨里面。因为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的主告诉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他把水变成酒，真正变成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世界还没有到尽头，世界还没有说酒用尽了。但是感谢主，你记得吗？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等到那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的时候，那些苏格拉底的门徒，那些柏拉图的门徒，那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他们曾经试着来在人间能够建造天堂，500年的努力，现在他们到了尽头了。所以等到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现在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现在是我们的主真正的上酒榨的时候。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在马可楼以前，我们的主告诉他们，示范给他们看什么叫做爱。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到了15章，就是他们从离开了马可楼一直往西伦西那个中间，然后我们的主就给他们看见，他们主就是葡萄树，他们是枝子。那我们也知道那个果子其实就是指着爱来说的，所以一讲的果子，我们的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然后主继续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主说，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然后接着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很清楚，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这里的爱，葡萄所结出来的美丽的果子，实在说来就是爱。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继续的让带着门徒前进，等一等就要到克西马尼园，然后最后呢，他终于上了酒榨。所以你看见现在一步一步的主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葡萄树，他也就是那个生命树。那么我们呢是连于他的枝子，这个生命长到最后呢，那个结果就是爱。所以当果子一粒一粒的都是非常美丽的葡萄，我们知道很多的画家想画圆的时候都是以葡萄来做标本的， 来做模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葡萄成熟的时候是葡萄一生最骄傲的时候，葡萄成熟的时候是葡萄一生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只是在路上。现在我们的主讲这些的故事，门徒们这个要接触那爱的果子，这个还不过是在路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的主的祷告就是使父爱子的爱能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就像生命起初在他里面，后来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经的泉源。我们的主带我们，当生命成熟的时候，这也是个过程。那么你发现爱在他里头，因为他的爱是到底的爱，他的爱是 agape 的爱，他的爱是深的爱。但是今天呢，那个爱要到我们里面来。如果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十七章最后是结束在我们的主的祷告。不过这个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懂得主的心，我们多多少少在这里有一点哀伤的，有一点伤感的感，有一点哀伤的感觉。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我们的主祷告以前，他对门徒们说：“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我们说，根据十七章主的祷告，这句话是主的预言。他首先想到教会的根基，因为使徒们就是那个根基。比方说你读到使徒以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十二个使徒是根基。那我们从前的观念呢，还不知不觉的是就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受了天主教的遗毒。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十二个使徒呢，好像这个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有的这个就是就好像说彼得有特别的地位等等等等。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根基的乃是建造的最房，一个盖房子最早的是根基的部分。所以教会讲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最早呼召最早聚集的就是这些门徒。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门徒们就是根基的部分。而后来呢，因着门徒的话信主耶稣的人，这些人呢就成为整个房子的建筑。所以让我们记得十二个门徒，他们是被主最早建造在一起的，最早聚集在一起的。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知道整个的建筑，因为我们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但是呢，我们的主似乎能够预测到，我们的主他用时间的望远镜，他知道将来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呢，他首先告诉我们说，时候将到，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当然首先指着门徒们要分散说的，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一被捉拿，他们就通通逃走了。彼得不是曾经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就是与你一同下监，我也不能不认你。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逃掉了，连爱主的约翰也逃掉了。圣经说他们通通逃掉了。主的话没有错，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话也是指着整个教会历史来说的。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他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他为我们祷告，他不只为门徒祷告说，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可见我们的主知道他们有一天要分散，但是呢，感谢主，圣父能够因着主耶稣的名 能够招聚他们，而且能保守他们合而为一，能给他们一个合一的见证。感谢主。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的主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为整个神的教会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感谢主，主为我们祷告。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祷告父神会不听，但是你相信我们的主的祷告父神会不听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呢？那问题就是，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到底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分散了，我们的主明明预测说，今天我们不再相爱，我们乃是相咬相吞，今天的神的儿女已经是四分五裂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所以他为我们祷告。因着他为我们祷告，结果有些事要发生。所以最后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神就是爱，阿嘎佩的爱现在能够在他里面，他们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不能够推翻神的旨意。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的主耐我们不无这个耐有耐我这个对我们没有办法，好像今天我们分裂，好像今天我们失败了，我们犯罪了，或者今天我们分裂了，我们的主一点办法也没有。那这莫非是告诉我们说，人的肉体能够推翻神的旨意吗？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是出于神的，我们晓得这个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有十八章、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所以我们一路看下去，我想我们就会清楚，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怎么把根基，就是这些门徒们，把他们又聚在一起。所以感谢主，如果他们真的分散了以后，就没有我们今天了，就没有根基的部分了。所以如果主在根基的部分他成功的话，那么主在整个建筑的部分一定是成功的。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如果出熟的果子是这样，那么所有的庄稼一定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拒绝失败主义所带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绝对不相信说印度人的失败，印度人的堕落。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叹一口气说没有希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没有希望，但是主有希望。因为老早主就有一个蓝图，那个蓝图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蓝图，我们才不会灰心，我们才不会失望。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在浪费了，许多时候我们消极，你能消极多久呢？所以但愿主叫我们发酸的腿，叫我们下水的时候能够再重新得足鼓。我们不要因着人的失败我们就以为神的见证是不可能，我们不要因着人的失败我们就以为这些是不可能。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能够相信，我们所以知道说我们的主要做完成他所做的，因为我们的主不只在那里做，他也在那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父要把这一切的事成就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天早晨还要从十八章继续的往前看，那么一直到最后的情形，我们看到底生命怎样在我们里面长大，爱也怎么样把我们带到荣耀的地步。所以感谢主，这是一卷非常美丽的书，也约翰福音实在说来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帮助。我想我们在继续十八章以前呢，我还得要稍微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十六章的末了。 我们的主已经知道说他的门徒要分散，而且要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那弟兄姊妹，我们想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稍微回过头看一下，你记不记得这十二个门徒啊，是我们的主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一个晚上可以说通宵祷告，最后呢他拣选了十二个人。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的注意这十二个主所挑选的十二个人呢，你非常的惊讶。如果是我们今天的话，也许不会找这十二个人。我常常替主想了一想啊，这个十二个人呢实在是有问题。如果呢我们能把十二个人呢换成另外十二个人，比方说其中有一个是马丁路德，其中有一个是加尔文，其中有一个是盖恩夫人，其中有一个是威斯里约翰，其中有一个是达比，其中有一个是穆迪，其中有一个是或者是贾玉明，其中一个王明道，或者其中有一个是随便你只要在教会日历史里面，你一定能够找到十二个最好的。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所拣选的，从我们来看，你看见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叹一口气，因为明明主讲的话是非常明白，门徒们就是不明白。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主能够得着这十二个门徒，到底是谁受苦啊？是门徒跟随主受苦呢，还是我们的主受苦？我常常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跟随主耶稣，我们要受苦。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跟随我们这样荣耀的主，主肯收纳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我要问弟兄姊妹，到底是我们受苦呢，还是我们的主受苦？我们都知道，你如果稍微在研究院里面收过博士研究生，你就知道，如果你能收到好的博士研究生，那么这个学生呢会帮助你，而且会叫你在学术上的发表越来越多，因为他实在成为你的助手。如果呢这个学生他不是那么好，但是呢你又要收他，那么结果你会发现说，许多时候你要替他找很多的方程式，许多时候呢你要帮他很多的忙，那么按理来讲他应该帮助你的，结果你的时间都被他消耗掉，因为他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你这个一点要教他，那一点要教他。所以难怪李政道他对那些美国的同事说，你们不要来找我，我两个钟头可以解一个题目，你们要两年才解出来，我何必浪费时间呢？所以他都是教最好最好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博士研究生如果是聪明的话，如果是好的话，你知道说这个指导教授是非常非常轻松的。但是如果他们迟钝的话，那么受苦的不是学生，受苦的乃是老师。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基督的忍耐这五个字在我们主那个时候是一个活生生的功课。你如果知道门徒的光景，你就知道我们的主身上有何等的忍耐。我想到门徒，我就想到我们。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为主受苦，弟兄，你为主受什么苦啊？我们今天这样的人，主愿意让我们在他脚前学，像我们这样根本是朽木不可雕的人，我们动不动就怨气，我们动不动就埋怨，我们动不动就这样就那样。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都学会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情形和门徒们的情形差不了多少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不是不知道我们是尘土，但是他要给世界人知道了。他当初所找的不是十二个精英，不是，他所找的就是像你我这样一些不堪的材料。但是从这些不堪的材料里面，主要证明给全世界看来说，世界上认为朽木是不可雕就可以把它丢弃了，但是主所找的通通是朽木，通通是不可雕的。 但是最后我们的主有一个见证，让世界上人看见说这件事是世界上办不到的，结果我们的主办到了。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把十二个门徒聚在一起，主的目的是要他们彼此相爱，主的目的是要叫他们能够出去做主的见证。所以后来主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他们日夜和主在一起，他们出去，他们不会把他们的把他们的主人代表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如果他们被成全了，他们应该要像先生一样。但是有一件事，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稀奇，我们的主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如果主要叫他们合二为一的话，你最少要让他们在看法上是一样的，你最好要让他们在性情上是一样的。但是你看见主所拣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些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句话？我们这个人堕落以后，天生就是不能合群的，你信不信呢？夫妇就是个最简单的证明。我想没有人相爱比夫妇更相爱了。在我们没有结婚以前，花前月下，你好，所有的好话都说尽了。等到你真的到一个屋檐底下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你受不了，你看见你这个日子你不能过，你觉得你过不去，因为你们两个天天在一起。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人是很矛盾。比方说今天在纽西兰吧，有的时候到底是夫妇在一起好呢，还是夫妇不在一起好？有的你看见说，先生在台湾做事，太太一个人在这里带着儿女奋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说夫妇不可以分开，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能够在一起，如果非要这样不可，这个应该是短期的，这个不能长期的。因为你知道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有太多太多的借鉴告诉我们说夫妇应该在一起。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来纽西兰的时候，我常常很感谢主，我也常常很受感动。我觉得有很多的人到这里变成非常的坚强，尤其做母亲的，你看见他一面做母亲，一面也要做父亲，带着几个孩子。但是很可惜，你看见这个家是分开的家。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么结果我在纽西兰，我也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夫妇完全在一起。那么从前呢，先生在医院里，白天在医院里，晚上才见一见。现在呢，三顿饭都在一起。那不光三顿饭在一起，从前呢晚饭做一顿就可以，现在先生也要吃早饭，吃中饭，吃晚饭。那么现在如果你房子不是很大的话，那么很容易的一下子两个人就碰在一起了。所以很稀奇啊，人就是这样矛盾的。然后呢，这个一天到晚还有伺候先生，没有自己的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有的太太啊，就在那叹息，你看看现在我整个的时间都没有了。实在那些夫妇分散的人呢，他们很羡慕这一对，你看他们在一起不是很好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人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人本身就是不能合群。千千万万不要忘记，在我们里面没有爱，根本没有爱，根本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是因为彼此需要，所以我们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吗？很清楚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你看看今天如果你认识人的本性，两个人很不容易在一起，甚至夫妇那可以说这个肌肤之爱可以说胜过许许多多的爱，应该来说他们能够非常非常的和谐。但是我想所有在一起的人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人是堕落过的，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会更好一点，弟兄姊妹。所以根据堕落过的人，你只要把十二个人放在一起了，最后注定一定要分散的，不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可能彼此相爱，尤其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马太，主呼召了马太，马太呢很明显是税吏。税吏是什么呢？税吏就是税吏呢，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很清楚，就在当时的人就把税吏就当作像罪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税吏啊，他们专门代表罗马政府来吸自己同胞的血的，所有这个他因为替这个政府收税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好像吸血一样，他们所吸的血都是同胞的血。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最恨这些人，这些人根本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的主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主呼召了马太，马太就是个税吏，大家都知道是罪人。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只有一个人，就是马太，他的额头上告诉全世界人说我是个罪人。那个时候彼得还没有否认主，犹大还没有卖主，多马还没有怀疑主，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属灵，只一个是罪人，那个人就是马太。弟兄姊妹，这个人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他只要为着能够得爬到世界上的乌鸡，那么这些人都是最聪明的人。十二个门徒里面学问最好的是马太，因为他要周旋在罗马政府之间，所以他最少懂三种语言。第一，他懂得拉丁文，要向政府报告；第二呢，他懂得希腊文，那个时候要和大家来往；第三呢，他懂得希伯来文，他要和自己的同胞办交代。所以当他做这个罗马政府的经纪人，来搜刮这个犹太人来老百姓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些事这个犹太人当然是恨他们，但这些人聪明到极点，他只要能赢得全世界，他怕什么？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啊就坐在税官上面，人来人往，不知道多少双的眼睛看着他，他有看好像没有看一样，他根本不在乎。所以哀莫大于心死。可是很稀奇，在那么千万双眼睛经过的时候，他坐可以坐得很好，你看每一双眼睛看他都是告诉他说，你这个罪人，他坐得好得很，我反正自在得很，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但是有一天有一双的眼睛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双的眼睛看马太，那个看在希腊原文是透视的看，是像 X 光一样的看，那一看就把马太完全看垮了。那一次马太不能再坐在税官上了，他坐不住了，他撇下所有的就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得着一个罪人，这个罪人就着他本来的情形来说，根本没有国家民族意识的。这个人只要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的人，他实实在在大家所做的罪人。但是呢，稀奇在这里，我们的主不只得着马太，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也得着一个奋锐党的西门。那费瑞党的西门是谁呢？费瑞党的西门呢，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这些人爱国爱到一个地步，他们专门要暗杀那些替罗马做走狗的犹太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常常是佩剑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主耶稣十二个门徒最后的几个，那比方说犹大吧，他说他是伊斯加略人犹大，伊斯加略人的原文就是佩剑的意思。所以这些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恐怖分子，用这些话今天话来说就是极端的爱国分子。这些人国家民族观念非常的浓厚，他们恨透了这些罗马的走狗，所以呢，只要你做罗马的走狗就是他暗杀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马太没有国家民族，他要卖国，但是呢，你看费瑞党的西门要爱国，而费瑞党的西门呢，所要杀的人就像马太这样的人。但是呢，弟兄姊妹，这两个，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我们的主就要给全世界人看见说，他们可以彼此相爱。
在我们里面是没有爱。如果你照着人的性格来说，你老早替他们算命算准了，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你看，知道他们要犯的，一个完完全全爱国，一个完完全全卖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所要杀的就是这样的人。这两个仇人见到面，那是分外的眼红。但是稀奇的很，主不止呼召马太，主也呼到费瑞党的西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把他们放在一起。那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马太主的十二个门徒啊，这样一对一对，不光是一对，还有好几对。我举个简单例，像彼得跟安德烈也是这样。彼得呢，十二个门徒里话最多的，安德烈你没有听他讲多少句话。那彼得常常打小报告说，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现在赦免他好不好。一面打小报告，一面在那里表示他很有成就。你看我的弟兄虽然给我这个为难，但是呢，你看我饶恕他七次好不好。主耶稣说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个彼得写把答，我你到底相信哪两个人？你到底相信彼得还相信安德烈？我宁可相信安德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安德烈啊非常非常安静，他观察力非常的敏锐，他非常非常安静，在五千个人里面密密麻麻的里面，他能够找到一个小孩子能够带着五个饼两条，这个人观察力太强了。你安德烈圣经没有提多少次，但是安德烈话是很少的。安德烈是非常非常注意观察的，而且安德烈的特点你记不记？安德烈最早就是谁呀？安德烈最早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助手，所以他个子一定很大。安德烈实在像他的先生一样，他总是把人带到主面前去。而且你记不记得安德烈他一蒙恩得救，一跟随主以后，他本来是第一个嘛。实在说来，根据教会历史，这个安德烈是第一的，所有门徒里面第一个跟随主。你看看这个记录好不好？这是彼得，这是安德烈。但是很稀奇，等到安德烈一得救以后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安德烈呢是彼得的兄弟，他本来应该是第一的，现在变成第二了。您想想看，今天呢，我要问大家，到底啊是我有名呢，还是我的儿子有名？我记得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很喜欢他。那么他的名字叫做 Ezra， 叫以斯拉。那每次人家介绍我的时候啊，都是说这是以斯拉的爸爸，他们没有说这是某某人的儿子。所以你知道谁比谁有名。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有一个能干的哥哥，如果你个哥哥是个强人的话，弟兄姊妹，那个弟弟在他的阴影底下总是不平衡的。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看见说彼得和安德烈也是一对，这个稀奇的不得了。彼得是话多的不得了，彼得你看见，我们最认识彼得，因为彼得的话最多，而且彼得闯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呢，安德烈就是那么安静。结果呢，你知道彼得还不满足，他说你看他常常给我找麻烦，他得罪我七次。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底相信谁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两个完完全全性格不同的，但是呢很感谢主。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我们的主能把彼得和安德烈放在一起。尤其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很明显的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一对，那一对呢就是雅各跟约翰。雅各跟约翰呢，这一对放在一起更不得了。这两个人呢，我们的主给他们个绰号叫做雷子。你有没有听见过打雷啊？换一句话，他们是爆裂之子。我们现在当然了，每次你现在因为约翰已经被主改变了，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读历史或者看这个话的话，我们总是觉得这个约翰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人。但事实上呢，在他们还没有被改变以前，约翰跟安德烈，不，约翰跟谁呢？约翰跟雅各两个，事实上主说他们都是 暴烈之子，他们事实上就是雷子，主给他们几个绰号一点都没有错的，因为在他里面他们很容易就暴起来。你有没有听见他们打雷啊？有一次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结果呢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我们的主，结果他们就打雷了，他说主啊，求你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通通烧掉。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回过头就说，你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弟兄姊妹，这个话像是爱的使徒讲的话吗？这是所谓女性化的人讲的话，这是所谓躺在主的怀里的人所说的话吗？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期待别人，你如果期待什么人是怎样怎样，你迟早有一天你要失望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堕落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就是约翰，弟兄姊妹，是后来他变成爱的使徒，但是你记得他当初他们两个就是性情非常暴烈的，换句话说两个人性情都是火爆的，那这两个性情火爆的人在一起，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有多少的戏可以看了。这两个人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还有一次，别人在那里奉主的名赶鬼，约翰说：“主啊，我们是不是要禁止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不只是个暴烈的灵，而且约翰的灵呢，是个非常闭关的灵。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做他们的本相来说，那约翰跟雅各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根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但是很稀奇，我个人有一点相信啊，从这个从后来整个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约翰大概是比较慢一点，这个雅各呢是比较快一点，什么事都是很快的，我想有一些的证据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约翰活得最长，活了快100岁，他什么都是慢的。雅各呢性情啊是非常的，是什么时候是快的，所以他第一个为主寻道。你看嘛，这个赴汤蹈火在所不道，第一个冲上前线。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性格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暴烈之子。我想我们迟早一定要承认我们就是暴烈之子。我常常觉得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其实我的脾气蛮不错的，不过就是给我先生那么刺激啊，结果就爆了。那我常常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的肚子里面是一团的面粉，你的先生用这个火柴点一点，一定爆不起来的。那为什么爆起来了？因为里面是炸药嘛，所以当然就爆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通通是暴烈之子，通通是雷子，你想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在一起？不可能在一起的。但是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仿佛专门收集一个从南极，一个从北极，一个是从东，一个从南。你看，一个爱国，一个叛国，然后一个呢，你看，你发现吗？一个快一点，一个慢一点，一个话多的不得了，一个话少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要给人看见说，有一个神迹要发生，要让全世界人看见说，这样背景的这些人，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的根基部分，我们的主如果成功的话，那就证明说，整个的建筑也要成功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的主到底在他们身上怎么做。凭着他们自己的本相，他们不可能；凭着他们自己的光景，弟兄姊妹，他们一定要分开的。今天同样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有教会的亮光，你可以对圣经非常的明白，你可以经过密集的课程，你知道说基督徒应该怎样过团体的生活。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这些五花八门，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吗？我说过了，许多时候我们是因误会而结合，我们大家在一起， 等到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分开了。但是什么叫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就是感谢主，我们就是彼此认识，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缺点，但是感谢主，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有第二条路走。今天感谢主，今天主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是彼此洗脚，我们也得在一起，没有人能把我赶走的。就是我的脾气来讲，弟兄姊妹，我只能够，全世界就是我一个人，我就是 One True Hill， 我就是读书艺术山，你看见吗？没有，这样是最平安的，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旨意不是这样，主的旨意不是要我们个人英雄主义，主的意思不要我们个人属灵主义，主的意思不是要创造一些属灵的伟人和一个一个属灵的英雄，不是。我们的主他知道怎么调教我们，我们的主知道怎么配合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着像马太这样的人，主就特别预备了分瑞党的西门；为着像彼得这样的人，主就预备了安德烈；为着雅各，主就预备了约翰。所以要记得，你千万不要怪你的环境，你千万不要说哦，我在这里不能属灵，因为这里弟兄姊妹都不行。感谢主，这些弟兄是主给你安排最好最好的。因为不要忘记，分瑞党的西门是主为马太定做的，马太是为分瑞党西门定做的。我们感谢主，今天彼得是为安德烈定做的，安德烈是为彼得定做，没有人知道比我们的主知道的更清楚。为什么今天主把这许多弟兄姊妹放在你的身边？因为主认识你。如果你在这里功课没有学好，你走遍天涯海角功课都学不好的。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哦，你不知道啊，我们那里弟兄姊妹，我就是能爱全世界的人，我就是不能爱和我一起聚会的人。我再说弟兄姊妹，大话谁都会讲啊，你今天不在纽约，你当然和纽约弟兄姊妹相爱，你今天没有见过彼得，当然你爱彼得，你和彼得在一起两分钟试试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都是活在幻想里面。但是真正的相爱是当我们的主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相爱？凭着我们自己不能相爱，但如果这些功课没有学好，没有毕业的话，你知道吗？有的弟兄他们有一次在英国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不要在这里聚会了，那么我又没有地方去啊，那怎么办呢？我希望主把我调到澳洲去。结果主果然把他调到澳洲去，他以为到了澳洲是人烟很稀少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这些啰嗦的弟兄了。那么事实上呢，他后来调到澳洲去，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有的人用一个比方说，这个人呢，他起头呢他在油锅里面受不了了，结果他说换一个地方嘛，结果又跳到火里面去了。所以就证明你明白吗？如果我们功课学不好的话，你摆在什么地方都学不好，你一天到晚就是埋怨，一天到晚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从来没有讲你自己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我们这个人不行，我们这个人不可能和别人合群的。我们如果这个彻底看见这个的话，我们就蒙拯救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如果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的话，那一定是我们的主做了什么，那一定是神迹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只有教会要证明给人看说，这些人不是同志，你看见吗？他们看法很不一样，在政治的意见上根本很多不一样，在美国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他们的脾气，他们的看法通通不同的。但是感谢主，主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个见证就是我们的主今天所要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见证产生的时候，这个世人要相信说，我们的主是差遣了我们来。那么到底怎么办呢？ 到底我们的主，主不是不知道，你看见吗？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牧人被击打，他们就逃走了。为什么？他们起头不是告诉主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死，我都愿意吗？所以说我们的人都是活在理想里面，我们爱主都是这样的爱主，我们没有脚踩在地上，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厉害，没有受到损失。等到这些门徒发现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财产受到威胁，他们的前途受到威胁，弟兄姊妹，他们逃走了。他们明明应许主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我就是和你一同下监牢，我总不是不能不认你。这些话都是真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们没有说假话，他们不是应付的话，他们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的，后来分开也是真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哦，他们这个夫妇应该是很好，当初好话都说，你看他们两个在那里情话绵绵，那些话多么好，那些话都是真的话，都不是假的话，但是后来他们离开也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些人等到他们说爱主的时候，等到事情真的来到，等到犹大拿着他们的这个这个敌人带着兵器，他们拿着火把，拿着灯笼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刀光剑影面前，你看见吗？他们逃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应该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比彼得好不了太多，我们比马太也好不了太多。我们的主就是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他们不是，如果他们都是英雄，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感谢主，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读到这个所以后来你看见吗？主就把门徒们就带过西伦西，到了西伦西以后，他们就进到克西马尼里面。进到克西马尼呢，那天晚上啊，刚好是月亮很圆的时候，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就在克西米园祷告。我想很稀奇，约翰福音没有提克西马尼，这个有他的意思，我想我们不去，今天我们不去注意他。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和主耶稣呢进了一个园子，然后来呢，卖主的犹大知道了，他就领了一大堆军兵啊，然后还有祭司长，还有文法利赛的差役呢，他们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子里。因为那天晚上啊，是一个月亮的晚上，那个月亮的晚上是可以说是一个，因为它是刚好十五号左右嘛，所以月亮是非常圆的，所以严格说来，他们不需要带灯笼。严格说来不需要带火把，而全本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灯笼，也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火把，其实不需要的，你不需要用灯笼，不需要用火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而且呢，我们相信说犹大不会认出人的，但是啊，到底犹大是个小人，所以呢，他总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他想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火把，为什么需要用灯笼呢？因为他想说，主耶稣和跟随他的人呢，很可能在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了。所以不错，在月亮底下你是找不到他们，他们可能呢就躲到树底下，或者躲到一个树丛里面去，或者躲到暗影底下。因为尤其他那里，我们如果今天大家到克西马尼，你还能看见那个时候主耶稣那棵树，橄榄树，那个都是两千多年了，那么那个的的确确都是橄榄树的地方，那么也有些石头，你很容易躲在什么角落。现在呢，你需要用火把把它找出来，你需要用灯笼把它照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他全错了，现在完全叫犹大跌破眼镜。他们还没有进园子，我们的主自己从以克西马尼园里出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怎么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一切事就出来。你看见吗？不是被拉出来，不是被找出来的，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何等的庄严，所以呢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两次他们退后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事实上就是旧约耶和华的名字。你记不记得摩西问耶和问神说，他问神他叫什么名字？那中文是翻作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原文就是 I am what I am， 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我是。所以神的名字就是我是。那么很稀奇，旧约呢神是说我是，因为他的儿子没有来到。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的主就填那个空，我是门我是复活。弟兄姊妹，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呢，他一说我是，那他们因为一听见这个神的名字，他们就完全退后了。弟兄姊妹，他们是来捉拿主耶稣的，那么谁应该倒退在地上呢？被捉拿的人应该是恐慌的，被捉拿的人应该是慌张的，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何等的从容。最后我们的主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些跟随他的人。他说如果你们找我，你就让这些人去吧，不要抓他们，不要找他们。你找我的目的要我上十字架，你找我的目的是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实在说来，我是不需要钉十字架的，因为我们的主根本没有罪。真正要上十字架的是罪人。我跟随的这十二个人通通是罪人，他们按理来讲应该在十字架上的，但是让他们去吧，让我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他们应该钉十字架，他们有一天会否认我，他们有一天会怀疑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根本就在出卖我。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就是个罪人。你指望罪人能做什么吗？你指望一个罪人能不卖主吗？你指望一个罪人能不恨主吗？你指望一个罪人能不怀疑主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让他们去吧。为什么？你们不是来找我吗？现在我就在十字架上，我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主要呼召他们，如果我们的主要让他们彼此相爱的话，请我们记得他们都是罪人。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需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没有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以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然而我们蒙了怜悯，然而我们这些人都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的第一步。他说其实呢，我们的主怎么应该，他不应该上十字架的。真正的罪人是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他们四分五裂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任凭我们当然是四分五裂的，但是感谢主，有一件事我们和世人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主都说让他去吧。我们没有上十字架，那一次我们应该上十字架的。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你不记不记不记得这个巴拉巴，你记不记得这个犹太人呢说因为这个过节的时候，你如果他们要在主耶稣跟巴拉巴强盗中间选一个，结果呢他们宁可释放巴拉巴，宁可让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后来巴拉巴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个情景，他说我本来应该在那里的，他根本就站在我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彼此相爱， 因为那次主说让他们去，我们的主为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所以下面等到彼得要救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耶稣就被捉拿了，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门徒们就开始逃脱了，门徒们就离开主了，包括约翰也在里面。然后接着你如果读约翰福音，接着下面就是彼得否认主三次的故事，12个门徒都离开了，当然因为他们是罪人，彼得也是个罪人，所以呢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三次否认主，这一次他三次否认主是在一堆炭火的面前，因为他们天气冷啊，结果他们生了炭火，那么彼得就和许多那个院子里面就是祭司院子的一同在那里烤火，然后使女过来问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他不承认，他说我不是，三次他说我不是。不过约翰福音的记载和马太马可路加不同，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怎么否认呢？那这两个都是对的，不过马太马可路加是重在一面，约翰是重在另外一面，因为这个和我们现在整个的主题发生关系。马太马可路加呢，约翰是说，彼得是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不认得这个人。主耶彼得这句话有没有讲错？严格说来彼得这句话应该是对的，不过他的对象用错了。我们的主老早告诉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问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但是如果你不肯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你迟早一天为着保护你自己，你要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所以你看见吗？彼得失败了。但是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彼得不止这样失败了。彼得严格说来，就彼得他的失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一直三次不承认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不只承认，他不承认说他跟过他，他不承认，人家问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他说我不是。然后另外一个仆人说，他说就是那个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那个园子就是科西玛尼，科西玛尼就是亚出由来。弟兄姊妹，科西玛尼应该是与我们主一同的地方，我们的主怎样橄榄被压成油，我们也应该橄榄被压成油，这代表我们是主的门徒，代表我们的境遇和主的境遇是一样，代表身体和元首的境遇是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人家问这样问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不承认，我不承认。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基三次就交了。但是感谢主，这个彼得和犹大不同在哪里？彼得是罪人，犹大也是罪人，犹大卖主，彼得否认主。但是为什么后来彼得被挽回，而这个犹大没有被挽回呢？很简单，我们知道说犹大所以被挽回，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虽然向犹大喊话，犹大没有接受暗示，犹大就是没有接受暗示，他没有得着那个信号。虽然我们的主一再给他机会，把那个最好的钱囊交他来管，而且给他最高的位置，我们说过把左边的位置给他。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你看那幅图画，你会觉得很受感动。我们的主为着要赢得彼得，为了赢得这个犹大，挽回犹大，他把所有的都做尽了。如果那一天这个约翰是在主耶稣的右边的话，那么因为他是躺着的，这个左手这样靠着的，然后右手吃饭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约翰的头是靠在主耶稣的怀里。
那么如果这个左边的位置就是贵宾的位置是给犹大的话，因为他用脚踢他嘛，那不光这样，而且我们的主给他暗示讲一些话的时候别人都听不见。犹大问主说，主啊是我吗？主说你是。奇怪，他的声音压低到一个地步连约翰都没有听见。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怎么图画？这一幅图画就是说，如果约翰在主的怀里的话，我们的主几乎就是在犹大的怀里。虽然如此没有挽回他，为什么？因为犹大最后他受了饼以后他就离开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离开没有希望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点是无法挽回的点。那最后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是夜间了。但是感谢主，彼得所以能挽回，虽然彼得失败了，但是感谢主，他的脸还是朝向我们的主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知道？等到鸡叫的时候，我们的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如果我们的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的脸朝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彼得同样的没有得到信号。但是那一次彼得他不管怎么样听鸡叫的时候，他虽然失败，但是他的脸还是朝着主。所以弟兄姊妹，就像以马忤斯一样，他们明明走下坡路，但是他们还是念念不忘，还是谈论主耶稣的事。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你知道他是爱主的。虽然他失败了，弟兄姊妹，彼得是失败了，但是他有一个蒙恩的点，就是说他的脸仍旧朝向我们的主。所以圣经说，我们的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了。那一看，弟兄姊妹，彼得整个的人融化掉了，整个人破碎了，他就想起主的话。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弟兄姊妹，这句话现在彼得认识他自己，现在彼得无地自容，现在彼得这个人完全崩溃了。他本来以为说我是可靠的，他本来以为说我能忠心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他甚至能代表其他十二个门徒说同样的话。他是个带动唱的人，他是个带动整个气氛的人。你看那个气氛都是要寻道的气氛，结果呢各奔前程，每一个人都归到自己的地方。主耶稣说，你们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在一堆的炭火面前，彼得三次否认主。那么这样有希望吗？感谢主。你觉得很，你看见主做得非常的稀奇。所以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面代替他们的罪，所以让他们去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解决了彼得、雅各这些人所有的罪，都担当了他们的罪，这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但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主耶稣不光，主耶稣是为他们的罪死，但是你去读圣经，主耶稣不只为我们罪死，也为我们这个人，也为我们死。换一句话说，也为我们这个罪人死。我们今天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整棵的树是坏了，所以它所结出的果子就是坏的。所以一面主耶稣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主耶稣要解决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我们这个人就是罪人，那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知道普通呢，一双袜子如果只破一两个洞的话，你会去补的。如果袜子已经空前绝后了，你一定丢掉，没有人再去补空前绝后的袜子。所以我们晓得很清楚，如果在神的工价里面，我们这个人呢，如果是还有救药的话，我们的主一定去补救的。如果我们的主神知道是我们无可救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肉体最好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可见，当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保罗也在那里。
所以你明白吗？我们的主不光是为保罗死，我们的主也如保罗死。这句话不大像中文，就好像保罗也死在那里。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犯罪的保罗，那个摧毁教会的保罗，那个逼迫神教会那个保罗，结果弟兄姊妹，神老早知道他无可救药，神知道在他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神知道他有一天要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把保罗也挂在那里，与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真理是对的话，你读保罗书信，这个当然是对的。那么不止保罗在那里，彼得也在那里，约翰也在那里，雅各也在那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会犯罪的人，会否认主的彼得，会怀疑主的多马，那个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止为他们的死，为他们的罪死，而且呢，主耶稣死的时候，他们也和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根据保罗告诉我们说，然后主复活的时候，他们也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章，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对彼得怎么说？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彼得是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现在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彼得和其他的六个门徒说，我们去打鱼去，我们等一等会再详细的说明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他们到海边去打鱼，结果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他们要的是鱼，结果一条也没有，结果主一句话叫他们得着153条鱼。那主不只为他们预备鱼，等到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呢，他们还看见有饼。你看见他们要的是鱼，结果给他们的是饼。所以有读圣经弟兄姊妹说，这里不光是海上的丰富，还加上地上的丰富。但是不止如此，他们一个晚上在那个寒冷的海水里面经过了一个晚上，所以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主也为他们预备炭火，然后呢，他们就围着那个炭火吃早饭。用完了早饭以后，就在那一堆炭火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彼得是从前的彼得的话，他一定说，主啊，他一定说，主啊，我爱你。他向来讲话，你去读他的话，你去读他所讲过的话，通通是我打头的。这个人表示充满了他的自己，很有把握，我怎样怎样，众人就是与你同死，我总不能。你看看那个我有多大，我有多重要。但是自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很稀奇，因为那个犯罪，那个摇动摇摆不一摇摆不已的那个彼得，那个会卖主的彼得，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呢，他不是说我爱你，他没有，他是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他不是说我爱你，他说主啊，你知道，他不敢说我了。现在是主先开始的。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我说我爱你没有用，但是你什么都知道。你当初第一次遇见我，你就看见我，你告诉我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我不过像泥土一样。但是感谢主，今天我如果能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在我身上做了工作。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彼得，乃是复活的基督在彼得里面活着。所以现在他不是说我爱你，他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主在彼得身上做，也在所有的门徒身上一步一步的做。感谢主，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情形。但是呢，现在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得到一点的资料是约翰福音没有的，但是我讲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很有关系。 因为等到我们主对彼得三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么甚至最后一次呢，彼得问，主问他说，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是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那很稀奇，当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那个爱是 agape 的爱，在原文是神的爱，是深的爱。但是现在彼得身上带着伤痕，彼得身上带着裂痕，他认识他自己，所以他回答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不是 agape 的爱，那个爱是我们所说的人间的爱，是友情的爱，亲情的爱，在希腊原文是 philio。 philio 什么意思呢？主啊，我不能说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我知道，你知道我的光景，所以呢，现在如果我说我爱你的话，我只能说我对你有好感，我只能说我像对朋友一样，我说我爱你，比这个再多的我不敢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彼得，我们的主在他身上坐在一个地步，他不只说你知道我爱你，他现在不敢用那个字。第三次我们的主改过来了，第三次主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现在主用菲利奥这个字，所以他忧愁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他最后还是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一段圣经你读完了以后，你就会很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弟兄姊妹，这是主对彼得说预言，年轻的时候你就随意往来，但是十字架要监禁你，现在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你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我们叫彼得最后是倒钉十字架，他说，主，他说告诉那些钉他的人说，你不可以这样钉我十字架，因为我不配这样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果然是倒钉十字架的。那主对彼得说的最后一句话，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前彼得跟从主，他以为他能跟从，他以为他能做主的门徒，但是现在复活的生命在他里头，感谢主，他在圣灵里，他仍旧要起来跟随主。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跟随主，他要跟随主到哪里去？那么感谢主，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主和这些门徒们已经约好了，主告诉他们说，等到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要分散了，但是我和你们有一个约，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有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呢？我们的主和他们约定了一座山在加利利，主告诉他们说，等到我复活以后，我们要到那里去聚集，你们不是都是分散了吗？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聚在一起的话，在加利利，在所约定的山上。我想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那我们特别要回头注意的就是，主预测说门徒们要跌倒，但是呢，主加了个但书，就是32节，但我复活以后，所以所有的希望都在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我们再来看27章，再来看28章就是第5节，天使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下面我们特别注意，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然后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刚才这一段圣经只有马太福音有，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门徒们分散了，他们逃走了，而且都跌倒了，但是我们的主说，复活以后呢，我们的主呢要在门徒以先往加利利去。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和门徒约好，他去他们要跟着去。这就是为什么主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加上那句话呢？等一等你就知道，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再一次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那原来呢，我们的主和门徒们约好了，那就是他复活以后，他在一个山上，约定的山上要和门徒相会。那次的聚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等到天使对妇女们说，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特地就捎了一个口信，特别是告诉，特别是对对这个这些妇女说，并且呢，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所以这里非常非常，就是一句，你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意思就是说，圣灵神借着天使在提醒门徒，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就是你们跌倒那天晚上，你们曾经说你们不会跌倒那天晚上，我们的主说你们都要跌倒。那么那天主和你们有一个约，就是复活以后呢，门徒们要在加利利与主相会。那么现在呢，唯恐他们忘记了，所以呢，你看见吗？神特地借着天使，圣灵特地借着天使再提醒门徒们，所以告诉门徒们，说是不止主已经复活了，而且呢，是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到了28章16节，你才晓得现在11个门徒呢就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那么根据哥林多前书的记载呢，那一次其实我们的主不光是和11个门徒相会，他也向500个弟兄显现，就是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不过呢，这里面他们中间还是有人有疑惑的，但是很稀奇，这一次他们来到主面前，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感谢主。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看见我们这些门徒们来到他的脚，拜他的意思就是来到他的脚前。 那现在他们不只聚在一起，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常常忽略了。如果我们的主怎样的招聚那些已经失散的门徒，那么这个原则呢，今天如何是当初怎样应用在这个建筑的根基上，同时今天也是应用在建筑上，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约翰福音给我们一段的记载，就刚刚好是主复活以后一直到约旦约定的山上那一块那一段中间所发生的事。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和他们约好了，但是你从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蛛丝马迹，你看见现在门徒的脚步开始缓慢了。他们不是不愿意，但是他们裹足不前，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的光景叫他们觉得我不配再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特别从二十章以后，你就看见说那里的记载呢，就是给我们看见特别圣灵加上那么一笔。那么记得当初呢，他们都说我们愿意与主同死，他们都说如果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彼此相爱。现在他们不大相信了，现在他们失败的经验告诉他们说他们没有那么有把握了。所以虽然主一再的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往加利利去，结果你看见吗，他们的脚步不是立刻就往那里移去的，没有。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后来呢，也终于他们的脚步到了提比利亚，但是还是发生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故事。所以从这些故事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知道门徒的情形，特别当门徒们身上有了伤痕，他们有了失败的历史，他们现在他们对自己没有把握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刚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从前太热心了，现在呢没有把握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明明知道主和他们有约会，他们就是不能去。他们明明知道说在主的脚前，特别在复活的根基上，我们可以再相聚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话，我们一定在复活的根基上，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十字架能做完全的工作，把我们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就做门徒们的知识，我们的主和门徒约定了一个山，在那个山上，只有那座山门徒们才聚在一起，因为那个是明明是主和我们约定的山。所以感谢主，现在主和门徒约好了，只有在他的脚前，只有他是那个中心。等到他们分散的时候，你们个人归到自己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本位主义。但是现在呢，这些门徒们怎么能再聚在一起？你怎么能够叫约翰从他的家里，在因约翰在耶路撒冷有家的，而且你们各归自己的地方，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都有他们的归宿的。现在你怎么把这些人再散的人再聚在一起呢？弟兄姊妹，你看，第一是复现的复，第一是复活的根基，第二你看见只有我们的主是聚集的中心。所以等到他们来到主约定的山上，他们看见主就拜他，因为在这里我们的主就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我们的主就告诉这些门徒们说，那我们要到加利利那边，我们大家要相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读这为什么约翰福音特别讲到摩大拉玛利亚的故事，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到多马的故事，这里有它的原因的。你如果仔细来看看嘛，你懂得门徒的心情。门徒们曾经一度满腔热血，门徒曾经一度告诉主说他不会失败，结果现在他们一个一个都跌倒，一个一个都失败了。所以这个伤在恢复的过程里面，那么特别是约翰替我们描写那一段的过程， 他为什么提起玛利亚、摩大拉玛利亚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读跟随主的故事，好像你只知道十二个门徒，好像就十二个门徒是跟随主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误会。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姊妹们有一些妇女们实在说来是幕后的英雄，圣经里很少提到他们，但是如果从主耶稣一开始和门徒在一起，谁在那里伺候他们，谁在那里服侍他们，谁是跟着我们主耶稣的一行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而且不断地服侍他们，表面上你看不见他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就是那些姊妹们，那些妇女们，你看见吗？他们一直在那里服侍我们的主，等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的多半都是这些妇女，而那些弟兄们呢，那些门徒们呢，就一个，那就是约翰在那里，其他的妇女站在那里，他们依依不舍，他们怎么样也不肯离开。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撒摩达拉玛利亚是最后一个离开十字架，也是第一个到主坟墓那里去的。这些的妇女们，她们依依不舍。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当主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些妇女在那里哭，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她们，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有一些人是默默地跟随主的。但是呢，就个正式的记录来讲，正式的记录是5000人，但是圣经说妇女和孩子不算。虽然好像在正式的记录里面没有这些妇女，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忘记，好像我们的神忘记他们没有。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很有意思的事？不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这个这什么？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11章告诉我们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事啊？这个圣经讲到保罗跟什么巴拿巴，保罗巴拿巴，起头是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因为不是起头是巴拿巴保罗，因为巴拿巴去把保罗找出来的嘛。保罗巴拿巴，他实在说历史比较久，而且他当时他的生命程度也比较，生命也比较高，所以当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圣灵怎么说呢？圣灵说巴拿巴保罗，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你看见保罗生命实在增长得很快，所以圣灵就说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所以从圣经的灵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当一个生命成长的时候呢，你看很自然他的名字就排在前面。那么如果就做男人是头，女人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的话，那么讲到一对夫妇的时候，一定是丈夫第一个名字，妻子第二个名字。但是很有意思，雅居拉、百居拉、雅居拉，你如果去读这一对故事的话，圣灵是先提到姊妹，然后才提到弟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教会都是在他们家里聚会的。如果教会当时在他们家里聚会的话，你知道说背后的劳苦只有我们的主亲眼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说风凉话，我们说我们只要做玛利亚，不要做马大。如果没有姊妹做马大，那今天怎么会有伯大尼呢？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姊妹们是暗中的服侍，我们的主都记得。而且你不要忘记，在山上，约定的山上，不光是弟兄，也包括姊妹在那，不过他们都是男弟兄和女弟兄就是了。像500个弟兄显现，你看见在那里，都在那里。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的主不只是和那个谁约好，不只是和这个门徒们约好，也是和妇女们约好。所以这一次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玛利亚有一颗心，摩大拉玛利亚有一颗心，是个寡妇的心。她觉得我们的主不在了，好像全世界就是空白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一大早就到坟墓里，结果呢，他发现主的坟墓，主不在坟墓里， 他去找彼得和雅各，结果找到彼得跟约翰，彼得约翰来了，他们又走，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去，他们有家可以回，但是呢，这个是摩达拉玛利亚，他没有家可以回，他只好在坟墓外面哭，因为我们的主不在了，对他来讲，一切都是空白的。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复活的时候，他以为是园丁，所以他说，你若把他挪了去，那么他想去娶她，他第一他忘记他是女子，他不可能去娶她，第二很稀奇，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说不要怕，这一次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谁，你发现说这个，你发现说摩达拉玛利亚他一点都不怕，而且呢他以为我们的主是园丁，他说你若把他挪了去，他没有告诉这个园丁说，没有告诉这个园丁说这个他是谁，你看见在他心中只有一个他，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啊，他爱他的父亲，他写信给他爸爸，他就写伦敦爸爸，他以为全所有邮差都知道他的爸爸是谁，他不需要讲他的爸爸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爱主的姊妹，那个爱你如果读这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整本的四福音的话，你发现当我们主复活的时候，他第一个不是向彼得复活，不是向彼得复活显现，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第一个不是向多马显现，你知道我们的主有许多告诉彼得，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他应该第一个向彼得显现，没有，他也没有向多马显现，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第一个乃是向摩达拉玛利亚显现，而摩达玛利亚曾经是被七个鬼附过的，你想想看，一个七个鬼附过的人头脑好不好？头脑不会好的，因为已经被仇敌败坏了，但是感谢主，他有一颗心，那颗心像寡妇的心一样，他的头脑没有彼得好，他的头脑没有多么好，但是弟兄姊妹，全人类第一个看见主从死里复活的不是彼得，不是头脑好的人，乃是有一颗寡妇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不能不向他启示，他站在那里，他主怎么说？那么主怎么说呢？主说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说拉比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鼓励他，因为在约定的山上，男弟兄也有像玛利亚这样单纯的，他们一路上服侍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主聚集这些门徒的时候，就是在约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不只是摩达玛利亚，就是那在十字架上依依不舍，就是后来带着香膏要去高主没有高着的那些玛利亚，那些的妇女们，他们都到了那个约定的山上。那弟兄姊妹，那一次是我们的主在复活的根据上聚集他们，这里不只有弟兄，这里也有姊妹，姊妹好像已经被忽略了，姊妹好像不在记录上，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圣灵的记录上。所以我们的主不只有生命册，我们的主也有纪念册，你若去读圣经，你真的有纪念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谈论，有一个纪念册记录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说今天在主的纪念册里面，不只是弟兄，而且是姊妹们。所以感谢主，你看这个在全世界我们的主复活是件太大的事，如果第一个看见主复活，那是太了不起，那是第一个大的发现，但是被谁发现了呢？被曾经七个复活的，被一个头脑不是很好，但是他是有一个单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被摩达拉玛利亚遇见的，所以因着这样的鼓励，现在摩达拉玛利亚他的脚步能够移向什么的，能够移到加利利去。为什么加利利呢？因为我们主当初的工作从加利利开始，
现在的我要约定他们和他们回到加利利去。那么你知道说这些妇女们本来就是从那边来到加利来的耶路撒冷，现在呢他们可以回去了，因为我们的主的的确确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其实不抹大拉，你记不记得后来也向妇女们显现，稀奇的很，非常的稀奇，门徒们还搞不清楚我们的主已经向姊妹们显现。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今天许多时候男女平等不平等的观念我们把它放到正里面来，这是完全的错。我就是讲男人是女人的头，我能男人不平等，这里没有这样的观念，这个男人妹们所做的，凡是爱一颗爱的心向主所做的，主都记得，主都纪念。所以呢，一向加利利很有关系。那么那些门徒们，他们都灰心了，他们没有想到主复活。他们听说几个妇女看见主复活了，后来也看见了。那么那天晚上，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主在他们的掌中，主给他们看，他们看见我的手和我的脚，就知道是我。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和全世界每一个人不一样，你只要看他的手看着脚，你一定认得他，你不会认错的，他是我们唯一的主。你就是在软弱，你就是在失败，你就是在退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他把他的脚给我们看，我们就认得他就是我们。就是那天晚上他说让他们，就是那天晚，就是那个当他挂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他站在一位，那天多玛不在，我们今天晚上说过了，他不相信，他说我一定要用，我一定非要看，很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肉，他这一回他在主的身上要做个事，他要亲眼探，看过亲眼探，他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王，这些人他们滞留在耶路撒冷，那么那天多玛不在，后来我们主又等了八天，你看多么有忍耐，这一八天，然后主向多玛显现，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一次他完全被征服了。所以你看见吗，门徒他们现在，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应该一下就到钉的山上了，但是这里面又有了熙攘，这里面有了一波三折，这里面又有了一波三折。那么现在呢，他们现在又是要这个虽然他们都往那里走了，但是很稀奇，你读到约翰福音21章，他们已经到了加利利，但是没有到那座山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到了加利利，但是他们不敢往那个山上去，这个就是所谓中国人所说近乡情怯，你越是要到与主约定的地方，他们越觉得我不配，我们现在还是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到了加利利，到了提比利亚海边，但是没有到那座山上。所以21章告诉我们说有7个门徒，包括彼得。我想你如果看他们的心境，你就知道本来他们撇下所有的跟随主，他们本来的职业就是打鱼的，现在彼得说我们打鱼去，他们6个门徒都跟着去打鱼。弟兄姊妹，一个侍奉过主的人，一个爱主的人回到世界，那个心不知道有何等的痛苦，但是他们没有更好的希望，他们觉得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样了。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没有跟随过主， 他们说我们打鱼去，那是很轻松的一件事。但是呢，六个门徒都说我们和你同去。他们终于回到他们原来的世界。他们打一个晚上，希望鱼能够安慰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再重新捡回他们从前的那有一点的成就感。他们从前打到鱼，他们很有成就感。现在他们一败涂地，现在他们失败再失败，所以他们说我们打鱼去。他们没有想到，你可以看得清楚，他们没有想回到那个山上去。不错，他们已经好不容易主鼓励他们，好不容易主把手给他们看，主勉励他们，但是现在你看他们的脚步何等的慢，他们一步一步的还没有到山上，到了海边，他说我们打鱼去，他们就回到了世界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情形不一样了。从前是彼得不要世界，现在是世界不要彼得。从前是我们不要世界，等到你遇见救主以后，你如果再回到世界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要你，你打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彼得不是行家吗？他的本领到哪里去了？这个海域不是彼得所知道的海域吗？这个附近彼得钓过鱼的，他知道说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啊，尤其大家都知道说那里有一个 spring 叫做 Severn Spring， 这个溪泉呢原来是个温泉，那么那一带很多的鱼呢，因为本来在热带，后来不知道怎么到那里的，所以他们一有一点温暖的，一这个水如果一温暖，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所以鱼多得很，怎么会没有鱼？但是稀奇，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弟兄姊妹，你知道门徒们他们心中何等痛苦？一个人最痛苦的就是遇不见救，得不着世界，也遇不见救主。如果没有救主，世界能够抓到你，能够有一些的安慰。但是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打到，但是感谢主，等到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看见有一个人站在岸上，他们起得不知道是主。那么主就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你知道这句话是普通那些兜生意的人，他们知道渔夫晚上打鱼打了很累了，所以呢他们在早晨的时候就兜那些早餐的生意。那么所以呢，当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认不出是主耶稣，他们以为说只是兜生意的，问说你们如果没有吃的话，那我卖一点东西给你们吃。但是他们回答什么？他们回答说没有。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那一天晚上，主同样的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有。事实上呢，他们给主的是一片的烧鱼，但那一片的烧鱼呢，我们的主还是当着他们的面吃了。这一次他们回到提比雷海边，他们回到世界，主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弟兄姊妹，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情何以堪。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我们的主对他们说，就这个主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被得着。你想想看，彼得是一个专家，打了一个晚上，你以为他没有把船，没有把网撒在右边吗？右边左边通通试过了，就是一条鱼也没有。但是主的一句话，他们得着153条鱼。然后他们回到，然后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一看见那么多的鱼，约翰到底是爱主的，约翰也失败，但是约翰的感觉到底比彼得细腻一点，他说是主。现在彼得一听见是主，他赤着身子，一听就是就树上一见的，就立刻就跳到海里面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叫他惊慌，他现在不能听见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羞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失败。所以你看见彼得的动作， 就是这样的动作。但是感谢主，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岸上。主不只给他们水鱼，主不只给他们饼，主也为他们预备炭火。当他们吃足了以后，当他们满足了以后，然后主就问他说，问彼得，因为他当初是在一堆炭火面前否认主三次，现在我们的主要他在一堆炭火面前承认主三次。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就是153条鱼，你一个晚上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你本来就是寒家，凭着你的本事，你所希望的就是153条鱼。这153条鱼还不是你打来的，还是我用一句话得来的。你不是要鱼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是这些鱼不可爱，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彼得就在加利利的海边就被主挽回了。他本来不能再跟随主了，他觉得在跟从主的行列里面没有他的份。所以最后我们的主对他说，你来跟着我。这是主复活，这是就着记录来讲，我们的主对彼得所说的，个人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你来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就是那句话叫彼得重新跟随主，就是那句话彼得愿意和其他的门徒来到那座山上，来到和他约定的山上。弟兄姊妹，凭着门徒的光景，当初太热心了，他们觉得不会失败，后来就太失败了，他们太灰心了。今天我们不可能聚在一起，没有希望。你看看人气，你看看我们的本来的样子，没有希望。我们最多在殡仪馆相见，我们最多将来在天堂一定要相见。今天在地上，神的儿女注定是要四分五裂的。你好好追求自己吧，你好好的追求属灵吧，你好好的来好好追求一些奥秘派的东西，不要讲教会了，这是叫人伤心的。不要再讲教会了，这些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主对我们说，来跟着我。我们可以吃住不缺，我们可以举步蹒跚，但是主已经和我们约定好那个约定的山上。你认为不能，主说我要在那里聚集你们。所以主已经和门徒约好，不止和门徒约好，主也和那些妇女们约好。所以主第一个显现给抹大拉玛利亚，感谢主。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最后因着我们主的工作，你看主多少次的挽回，主每一次的显现，主每一次的同在，都是一个大的挽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他们怎么到约定山上的？他们不是一口气，他们也不是非常的爽快的就到了。弟兄姊妹，你稍微聪明一点，你稍微明哲保身，你不做这件事，你不去的，你不要了，你宁可留在基比亚海边。但是问题是，你得着这个世界吗？你成功了吗？从前是你不要世界，现在是世界不要你。所以弟兄姊妹，门徒们没有第二条路，只有一条路，就是跟从主。主说你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你是没有路的人，但是我有一条路，你跟我来走。你们都分散了，都回到个人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是我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们要在我约定的山上，在复活的根据。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门徒们能够聚在一起。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向500个弟兄显现，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吗？还有人怀疑他，所以最后只有120个人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你不要忘记，这120个人就是我们的主当初所显现，包括弟兄，包括姊妹，包括生主耶稣的玛利亚，也包括香膏的玛利亚，弟兄姊妹，这些人通通在哪里？主老早预备好了这些百姓。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通通是罪人，就说让他们去吧，我们的主是一个人钉十字架的，我们的主没有带他们任何一个人钉十字架。今天你可以跟随主，到了十字架你跟不上去，十字架是我们主一个人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份，我们都是罪人。主说让他们去吧，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然后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这120个人通通在哪里？从死里复活。那现在我们认识自己了，我们就像多马一样，就像彼得一样，我们脚步蹒跚，我们现在弟兄姊妹绝对没有可能了。但是弟兄姊妹，就是你认为不可能，就是你到了尽头，就是主开始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不错，今天大家都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是山头主义，个人只顾个人的羊群，你们都各归到自己的家，留独自留我一人。但是主的呼召就是不要失望，不要灰心，我们的主给我们鱼，给我们饼，我们的主何等的抚救我们，我们回到世界要鱼，主真的给我们鱼，你看见吗？就在这个时候，主要我们在一堆的炭火面前三次告诉他说我们爱他，感谢主。就因着这样向着主的爱，主最后说你来跟从我。那现在跟从主到哪里去呢？我们的主不是跟他约好是山上吗？那是约定的山上，那就是聚集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门徒们最后他们聚集在哪里？我们的主给他们吩咐，告诉他们你们要去，那就是大使命了。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等在耶路撒冷。当然有人还是有疑惑的，结果剩下120个人回到耶路撒冷，等到主升天以后，弟兄姊妹他们同心合意的仍旧在马可楼。马可楼就是当初他们当初说我们，就是那个时候主说羊几大牧人，你们都要走了，你们都要离开了。马可楼就是他们雄心勃勃的说，众人就是都跌倒，我总不能。弟兄姊妹，他们是在那里散的，感谢主。结果呢，主把他们聚集在马可的小，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过了几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结果根据保罗的话，圣灵就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就产生了。现在他们不能够分离，因为你不可身体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就诞生了。那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给人看见他们彼此相爱。早期300年的时候，虽然罗马帝国逼迫神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见证不是一个一个做的，基督徒的见证是给他们，他们是一群一群的，你看见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做了荣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吗？在教会历史上已经成功了。所以你看见吗？神当时的罗马帝国征服这个当时的世界，但是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主荣耀的见证。今天不止在这里，就是在大陆也是这样。弟兄姊妹，稀奇的很，经过死，经过火，经过灾难以后，你看见从死里复活的境，在复活的境地上，你看见主召聚千千万万的人。我敢说所有的传教士他们都觉得惊讶，他们所做的梦就是有一天整个中国能福音化，内地会的目的就是希望福音能送到内地。他们有1000多个传教士，如果这1000个传教士都在每一个城里做牧师的话，根本中国幅员广大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够的。但是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在复活的境地里面，你看见吗？圣灵就能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难道是一个理想吗？不是。感谢主，我们所以能够这样，因为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起头那个到底的爱在他里面，结果呢，主为我们祷告，他祷告说，但愿父在子里的爱能够在我们里面，如果那个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然后从十八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我们现在所讲的故事就是那个故事，最后弟兄姊妹，我们果然能够彼此相爱。那现在我们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你现在把整个约翰福音回过头来想一想，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独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你看见说，整本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住在父里面，他的爱，他说我爱父，父也爱他，因着那个是就像一井的泉源一样，结果呢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他来到地上取了奴仆的样式，那个爱不光是垂直的，那个爱变成水平的，那个爱变成横的爱，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像约翰一样，约翰圣经告诉我们，你读十三章，他在主耶稣的怀里，全本约翰福音只有两次提到怀，这两幅图画就把约翰福音完全把我们讲清楚了。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我们接受主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像约翰一样在我们主的怀里。弟兄姊妹，子与父中间的故事就是我们与主中间的故事，子与父中间有一个垂直的爱，我们与主之间也有一个垂直的爱，那个垂直的爱扩大再扩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结果那个爱变成重的爱。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在主的怀里，就是住在主里面，那么这个爱本来在他里面，现在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与主连结，主与父连结，主说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现在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这个连结是生命的连结，这个连结也是爱的连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说整本约翰福音讲什么，两句话，子在父里面，父的怀里，我们这些人像约翰一样在主的怀里，那个结果是什么？到了起头是生命在他里头，结果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最后变成活水的江河，然后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带着我们往前走，最后你看见吗？就是爱了。所以感谢主，今天爱也在我们里面。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确行了神迹，他把十二个不可能的人把他们团在一起，除了犹大之外，每一个其他的十一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教会当初在五旬节所给我们的见证，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在地上发生过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的光景也像彼得，也像多马，也像摩达拉玛利亚一样，但是感谢主，主能够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他既然和我们约定那一座山，弟兄姊妹，我们就在那一座山相会，不要再做一束山了，弟兄姊妹，不要再单枪匹马做基督徒了，但愿主恩待我。我知道许多人所以这样，就像当时古时候的修士一样。你知道有一个修士啊，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啊，这个教会应该是脱离世界，结果后来罗马天主教到一种情形，世界就跑到教会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地方去了，你要么到山上去。有一个修道士，他没有地方去，结果他二十几年就住在一根柱子的上面，这个世界没有个地方可以有他落脚的地方，他实在是很爱主，
但他也实在很灰心，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为我们死，主也爱我们，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有没有听见主的话说，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到了加利利海边，你快到那个约定的山上，你为什么不到主所约定的山上？弟兄姊妹，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在我们不能，但是你相不相信？因为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这个爱也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主神就是爱，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末了让我说两句我这个心中的话。我觉得全世界，我想现在恐怕要找到一个没有污染的地方，或者污染最少的地方，那应该是纽西兰。我常常告诉人说，现在你想找世界找一个地方像伊甸园那个事情已经不可能，因为全世界都被污染了，所以你不可能找到一片干净的地方。所以当我在北岛看见一个湖简直像绿宝石，我做梦也不会想，这个世界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的。那么还有人告诉我说，你到南岛你会看见一个整个的湖像蓝宝石一样，我也相信弟兄姊妹，这些湖像蓝宝石像红绿宝石，这个应该是天上的光景。所以我个人相信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美丽，但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你看见吗？到处都是污染。所以就着空气水的污染来讲，现在神还保留一个地方让全世界人看，说我当初创造的世界宇宙就是这样子的，我当初没有污染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纽西兰在全世界有它的贡献。那我的感觉是这样，今天全球神的儿女已经四分五裂了，这个四分五裂那个连锁反应你知道吗？甚至于今天又进到大陆里面去，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就好像污染一样。我里面有个很深的祷告，既然神把大家带到全世界几乎是最难的一个城，离开南极最大的一个城应该就是基督城了。大家都是离开自己家乡的人，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应该再没有一些历史的包袱了。今天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主能够得着荣耀，叫主自己能够和我们呼召我们，他聚集我们，召聚我们到他约定的山上。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如果我们说世界都污染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好的地方，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们说，纽西兰不同，纽西兰南岛北岛都不一样。那么同时会不会主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就是在这个没有被污染空气水污染过的地方，我们的主也能够做一个工作，使叫这个地方不再受属灵的污染。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分了，我们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分，有很多的理由要分。我们来到这里，如果把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我们已经不够传福音，我们力量已经太薄弱了，何况我们如果是从天而降的空降部队的话，弟兄姊妹，敌人对付我们的方法就是分化，就 divide and conquer， 分化然后征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仇敌最阴险的诡计就是本来炭火烧在一起很旺的，然后他这里拿一块那里拿一块，每一个炭火都不能够生存。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件事情也许在别的地方是很难的，就好像空气污染别的地方是很难的，但是我们相信圣灵能不能做一个工作，就在这个城里面让圣灵来做，不是人来做，不是人登高一呼。我只是把感觉告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读了约翰福音，我们也读了马太福音，我们对主的旨意应该是很清楚的。那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因为你受了伤了，是不是因为你过去有一段的历史，你对人性灰心了，你对人性的丑陋的一面你觉得没有希望，你对自己也失望了，你不肯来跟随他了，你觉得我要回到世界，我最少我得回到提利亚海边，我能够得着一点什么？
但是感谢主，主没有放弃我们。你信不信主，就是你逃到南极，就是你逃到最偏远的地方，你看主的话还是提醒我们，主还是等我们自己情愿，因为主的爱是不肯放我们的爱，主的爱是永远的爱，主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里的弟兄姊妹恭敬交在你手中，你知道我们不过经过这里我们就走了，但是你在这里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这是你的工作，这是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纽西兰，但愿你在基督城能做你所要做的，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告诉你说，我们不只对环境绝望，我们也对自己绝望，但是我们听见你的话说来跟从你，所以主啊，我们就愿意再次的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